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，今天我们要从十九节读起。一节到十八节记载着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发生的事，尤其着重于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因为她对主的爱迫使主不得不向她显现。接着从19节到23节就记载主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。那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第一次的聚集，也可以看成是今天主日聚会的由来。接着24节25节记载多马错过了那第一次的聚会和他怀疑的话语。接着26节到29节又记载过了八日，也就是下一个主日的聚会，约翰似乎特别选出这两个事例来告诉我们，圣徒们必须在主日聚集在一起来纪念主的复活，一方面让我们得着平安，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承接从主而来的使命。我们来读19节，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一开始约翰就把时间点出来，是在七日第一日的晚上，就是主耶稣复活那一天的晚上，门徒们聚集在一起。约翰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在哪里，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应该还是在马可楼，因为有许多门徒来在一起的聚集，似乎在耶路撒冷城中只有马可的家里够大。而约翰记载第一个主日晚上的事情，其实那一天耶稣非常的忙碌，他清晨复活之后应该先升上去见父，因为他是那出熟的果子，照着利未记23章的条例，必须把出熟的庄稼捆成一捆当作摇祭献给父神。然而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主那单纯执着的爱，让耶稣不得不先向他显现。但耶稣对玛利亚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在这之后，马可福音16章10节11节就告诉我们，玛利亚看了主之后去告诉那些门徒们，十一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。其实耶稣复活之后不仅给玛利亚看见，他复活升天见了父神之后又回到地上来。在马太福音28章第9节第10节就记载着耶稣向几个去坟墓的妇女们显现，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这时候耶稣没有对他们说不要摸我，很显然的耶稣已经见过天父再回来了。之后路加福音24章34节记载着耶稣向西门彼得显现了，而那一天的下午，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1节又记载着耶稣与两个门徒同行到以马忤斯，这两个门徒面带忧愁，因此耶稣上去与他们一起对话。他们不认得耶稣，却对耶稣说，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耶稣，但他被定了死罪，定死在十字架上，已经三天了。且还说，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到坟墓那里看见天使显现说耶稣活了。很显然这两个门徒不信，所以他们失望了，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。耶稣陪着他们走了几个钟头，只要吃晚餐拨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来，他们就立时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他们应该也回到了马可楼参加了第一个主日晚上的聚会。见门徒们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有哪些人参加这个聚会呢？路加福音24章33节告诉我们，有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都在 那个聚会里面，路加福音的记载应该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快30年，而卖耶稣的犹大在使徒行传1章26节告诉我们已经被马提亚取代了。因此当时仍然有12个使徒，而路加说有11个使徒在，这也说出多马不在中间。11个使徒之外，还有一些跟随耶稣的人也一同在那个聚集里面。那他们为什么会聚集在一起呢？在3天前，就是逾越节那一天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除了约翰和几个妇女陪伴着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其他的门徒们都因为害怕而逃跑了。很显然的，在这第一个主日清晨，耶稣复活的消息在门徒当中传开了。当然中间还有很多人不信，而有些人已确确地得着耶稣基督的显现，因而他们很自然地就聚集了在一起。很多时候圣徒们因着怕苦难而逃跑，但基督的复活却成了大家再一次聚集的原因。结果就在他们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忽然就来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耶稣来并没有敲门，他们也没有给耶稣开门，但耶稣复活之后有的是属灵的身体，这身体似乎可以穿墙而过，这身体不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，好像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存在，不再受物质物理定律的限制。这是我们今天限制在时间和空间的人们非常难理解的。约翰特别记载了复活的基督成了一种超越的存在，门徒害怕的时候把门都关了，他忽然就站在他们中间，而带给他们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愿你们平安。就在几天前，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耶稣和门徒走向克西马尼园那条道路上，给他们讲了一篇很长的信息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4、15、16这3章里。在这信息中，他一再强调他赐给他们平安，像14章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16章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虽然耶稣有这平安的应许，但是当十字架的苦难真正来到的时候，门徒们还是害怕，还是惊恐，因此门徒们都逃跑了。而现在在复活的主日的晚上，他们听见耶稣复活的消息，聚集在一起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。20节，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就喜乐了。路加福音24章38节更详细地记载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你们为什么愁烦呢？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，摸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而他复活的身体却仍然带着十字架的标志，他身上还有受苦难的痕迹。正如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这里的看见，约翰用的字就是 eido，就是从物质的看见转成属灵的看见。他们看见复活耶稣身体上十字架的标志，他们就明白了，他们就认识了耶稣基督果然复活了。因为这样的认识，他们就喜乐。21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耶稣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，而这一次和第一次不一样。第一次的愿你们平安是要抚平他们的惊惧，他们的害怕，他们的疑惑，而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是要更进一步带领他们，要让他们承接他的指示， 继承他的使命。耶稣接着就告诉他们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耶稣把手和肋旁都给他们看，很清楚地让他们看见父差遣了耶稣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现在他也照样差遣他的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怎么样体会父差遣我，我照样差遣你们？首先我们要来看父差遣子他的使命是什么。这在马太福音1章21节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，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，就定义了耶稣的使命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施拯救，也就是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这是耶稣的使命，而当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也是为着同样一个使命，就是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是我们福音最中心的信息。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儿子，却成为逾越节的羔羊，为人的罪付上了赎价，叫一切愿意相信的人都能够从罪恶中蒙拯救。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息，也是我们唯一的信息。传福音的目的是告诉人，只要愿意相信，我们各样的罪行都得着了赦免，同时在相信的时候也得了一个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。而这生命的成长就能够逐渐帮助我们从罪性中得着释放，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虽然父怎样差遣子，子怎样差遣我们，我们有同一个使命，有同一个任务，但是很特别的，在这一节经文中，约翰用的两个差遣是不同的希腊字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这一个差遣是 apostello， A-P-O-S-T-E-L-L-O， 使徒 apostle 就是从这一个字出来的。Apo 是 away 的意思， Stelo 就是 send， 而第二个差遣呢 Pempo， P-E-M-P-O。 对于这两个字不一样的地方， Campbell Morgan 在他的解经里有非常好的讲解。第一个差遣 Apostello 着重在我们这个人被分别出来为着一个特定的使命，而这个被差的人他能够分享差遣者的权柄，就像子被父差遣来到地上，他身上就带着父的权柄。这权柄的源头当然是来自父，同时也因为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，甚至不惜牺牲他的生命，他的身上有了苦难的痕迹，这苦难的痕迹正是权柄的记号。这是父差遣子，而子差遣他的门徒呢，约翰用的字是 Pempo， P-E-M-P-O， 这是在权柄之下的差派。就好像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对他门徒所说的，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这个我当然是耶稣他自己，而在耶稣基督的权柄里，他就差派他的门徒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因此门徒们的被差派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里，而这差派的方法，差派的证明是什么呢？22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，这也说出今天我们受差派出去，我们受差派的记号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灵。不管我们去哪里，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去。从约翰福音13章最后的晚餐之后，14章到16章是耶稣对门徒讲的最后一篇道。在这篇长道中，他一再的应许，他去了就要差圣灵保惠师来。像14章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14章26节，但保惠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15章26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16章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这应许的保惠师，这真理的圣灵，这生命的圣灵，他要来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情，他要来为基督做见证，他要来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保惠师的应验就在20章22节，在耶稣复活那个主日的晚上，在门徒第一次的聚集，耶稣来到他们当中，对他们吹一口气，他们就领受了生命的圣灵，领受了真理的圣灵，而这圣灵呢，就要内住在门徒里面，他们也就带着这内住的圣灵受差遣，出去传福音，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生命的灵，真理的灵，也就是在约翰福音3章，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重生，也就是从灵而生。我们说过很多次，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书，说到神要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而这需要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在约翰福音1章14节和1章29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而这成了肉身的道，就是施洗约翰的宣告，1章29节，看哪，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第一个步骤经过了19章，最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埋在坟墓里。耶稣完成了第一个步骤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除去了我们与父神之间的隔阂。第二个步骤就在20章22节，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并且向门徒吹气，门徒就领受了圣灵，门徒就从此有圣灵的内住。耶稣之所以能够向门徒吹气，让门徒领受圣灵，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所说的，末后的亚当，耶稣就是那末后的亚当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许多基督徒忽略了约翰福音20章22节这一个重要的经节，而以为赐下圣灵是在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，五旬节的时候，门徒聚集在一起，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他们所在的屋子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其实使徒行传2章这里降下圣灵，是路加福音24章49节的应验，那里说，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。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，耶稣应许他们要领受从上头而来能力的灵，能力的灵是为着工作的。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，这门徒能够传扬福音，圣灵果然浇灌下来，他们就得着能力，他们就有口才，可以说各国的方言。我们要认识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生命的路线，他所应许的保惠师就是生命的灵，是真理的灵，是在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主日晚上就借着吹气给了门徒。而路加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照着工作的路线，当神差派我们出去工作，我们需要能力，而这能力的来源就是圣灵。所以从第一个主日领受了生命的圣灵之后，要经过7个星期的装备的时间，到了第8个主日，也就是第50天的时候，也就在五旬节，赐下能力的灵，帮助我们可以开展工作。照着约翰福音的记载，我们受主差遣，这个差遣的记号就是我们内住的灵，而这差遣的使命是要帮助人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。所以约翰福音20章23节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，这不是说神给教会权柄可以对人施行审判，因为真正是 罪的权柄是来自耶稣，而教会中的圣徒是在耶稣的权柄下受差派，因为他们有内住的圣灵，他们有传扬的权柄。首先传扬神爱世人的心，为人预备了一个完整的救恩，这救恩包括人的罪行得着赦免，以及人能够从罪性中得着释放。罪行得着赦免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。不仅如此，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，还向门徒吹气，让相信的人能够得着生命的灵，得着真理的灵，并且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，让我们逐渐从罪性中得着释放。神不仅给教会有传扬的权柄，更还给教会有分辨的能力，判断哪些人是真正相信的，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他们也能够承担传扬福音的责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都能够真实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在第一个主日的聚集就向门徒吹气，让他们领受圣灵，这也说出每一个圣徒在他蒙恩得救的同时，就领受了借着复活而有的会师生命和真理的圣灵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完备的救恩，你不仅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了我们的赎价，你还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那赐生命的灵，让我们能够因着借着相信而得着圣灵的内住，帮助我们学会每天生活中经历圣灵的带领，活出一个讨悦你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